Shabbat shalom. 感谢主。好。OK， 感谢主。我希望你们都有带圣经。我们先低头祷告。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再一次的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祭。在这一个礼拜里面，让我们思想，带我们进入深处，我们知道你的爱长阔高深，都在耶稣啊身上彰显。我们没有办法测度，但是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天更加的认识你，每一天每一天直到耶稣要再来的日子。今天帮助讲的，帮助听的，使我们能够豁然明白这个救恩何等的宝贵。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学和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回到最基本。当我们这个礼拜在庆祝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的时候，神的话不停地在提醒我，他纪念，他要我们也纪念，从头开始。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不仅是基督徒改变了很多神口中所说出来的这个节期年日，甚至于犹太人也是。当出埃及的时候，神定了亚比月，就是一年的开始，他称它叫亚比月，一年的开始。你知道在古代一个王登基的时候，如果你对历史有兴趣的人，每一个王登基的时候，他都有新的名号，对不对？我们日本还是有，在日本有皇室，每一个皇帝总有一个年号，是不是？我们的神也是，中国人称改元呢，就从这个月开始，这就是一年的开始。而我们的神，他是永活的神，他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国他的国永远没有停止，无尽期的，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改了呢？当然现在犹太人称一年的开始是在吹角节的时候，他也不叫吹角节了，他叫做Rosh Hashanah， 新的一年。我想神在复兴万事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到他的话语，他起初的时候所定的。你们信不信？今天有一件事，我们先从圣经上来看。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当然今天我们不以为惊人呢，这个在当时。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被拣选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不是你出生之后，不是你一生来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遇见神，他拣选了你。不是的，他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那他怎么拣选我们呢？让我们再打开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第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拜兽。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位羔羊，神的羔羊，在什么时候被杀？他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你听好，在创造世界以前，神的羔羊就已经被杀了。借着他的被杀，神拣选一群人属于他的。你知道天上有一个真圣所吗？你知道天上有一个祭坛吗？你知道天上有这个金灯台，有陈设饼，有金香坛，有约柜吗？你都知道。原来在那个地方，那个真正的真圣所的地方，神将他的爱子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显为祭了。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这个世界都还没有开始，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表示什么？表示那一群被拣选的，在创世以前借着羔羊的血已经与神立约了。这个约的开始就在那个时候。你不吃惊吗？你不吃惊吗？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位神的独生爱子，他一定要降世为人，他一定要在地上被献为祭。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永远不改变他的约的。那一个原始的约，在天上，在创世以前所立的约，神留意保守，一直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定要全部应验。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先放在你的心上，那我们再来看神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我要再讲一次，在天上那一群被拣选的、被预定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你放在心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十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他说的定节令这个字。这个字在原文里面 当你看到中文写个定节令，你看不出来的。在原文里面它的意思是约定的日子。神在天上创世的时候，在第四天，他在天上摆了一个太阳，摆了一个月亮，这里面讲两个光体。但是他说要做什么用的？分昼夜，做记号，记号，定节令。Moedim， 神所约定的日子，神跟人约会的日子在哪里？我们怎么会知道？几千年这样过去，你怎么会知道？在天上，你只要看，你就会明白，你就会知道，你就知道怎么算那个日子。那是在利未记23章，利未记23章讲到节期。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你再仔细听，在这里没有讲到说这是犹太人的节期，没有讲到说这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他说这个节期是谁的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是 Yehovah， 是 Yehovah， 亚威都可以，这是他的节期。节期再讲一次，原文里面翻成什么？ Appointed time， 约会的日子，约定的日子。所以当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之后，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注意我与你们立约的日子，我与你们约定的日子，跟你们约会的日子是这样，这是我的。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定了，他创世以前他让他的爱子成为被杀的羔羊，他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来到了这个世代。从第一天开始，时间空间的一开展，神说我与你们预定的日子，凡属我的，每一个属我的都要知道这个日子。你是不是属于他？如果你是属于他，你必须要注意这个日子。因此在这里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我不能接受说这个是犹太人的节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基督徒不用过。错，因为他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人，有你有我，我不是犹太人，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你放在心上。这位神从一开始紧密的保守，紧密的与他的所造的人有关系，绝对不是只是创造了人，创造了天地之后让你去，你自由放牛吃草啊，没这种事。他注意，他要你也注意，他也告诉你你要注意，但是人不注意，所以他才会拣选一族的人出来做一个榜样给你看。所以利未记告诉我们，所以英文 两处的经文都是原文的翻译，杨氏的跟那个杨氏，这个姓杨的英文不是杨氏，他翻译 Appointed season of Yehovah，就是神所定的，耶和华神所定的预定的那个日子，或是 Darby 这个也很有名的 Concerning the set feast， set 就是指定的，耶和华所指定的那个日子，那个节期。然后接下来23章，利未记23章我们就看见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从经文上我们看见他有安息日，他从安息日讲起。弟兄姐妹们，节期包括安息日的，安息日是神与他的百姓会面的日子，纪念的日子，甚至于有人讲说安息日从创世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并不是直到西乃山之后才开始过的。安息日、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我把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这一个七天我们才经过的，从上个礼拜五晚上一直到昨天晚上礼拜五晚上 七天，整整的七天，除酵节。但是逾越除酵节跟初熟节是连着三天，连着三天。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安息日一年，犹太人的年历是360天，所以安息日有52个礼拜，52加7个除酵节，加上一天的五旬节，加上一天的吹角节，加上一天的赎罪日，加上七天的祝棚节。之后呢，我们在祝棚节之旅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第八天就是 Simchat Torah， 就是妥拉节，那一天是大日子，所以整个加起来有70天，有70天。这70天在一年360天里面，有70天，神说这是我的日子，你们要跟我会面。我怎么算？我要看天，我要看那个月亮，我要看星体，我会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几个节气，我们现在是春天，按照圣经来讲是一年的开始，亚比月一号开始，一年的开始，七天。他与我们相遇，再提醒大家一次，他说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我们，他说在创世以前羔羊就被杀，然后呢时间空间开始，他创造世界，他创造人，这不是神话，这是真实的。他在天上摆了一个光体，两个光体，他告诉我们属于我的人，你要注意，你要注意。你虽然在地上，你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可是你的心，你的眼目一定要知道我的时间，你要注视着我，我是唯一的。如果过去你不知道，你今天开始你要知道，借着这个节期，借着过安息日，他与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七个节期跟安息日跟七个节期完全是跟主耶稣有关系的。主耶稣说他是什么？安息日的主，是不是？我们今天经过了，这是耶和华所约定的日子，这几天七十天，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刚刚才经过了除酵节、逾越、除酵、初熟，就 OK， 感谢主。其实所有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谁是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耶稣啊，逾越节的羔羊。他在逾越节那一天，逾越节前夕，他被献为祭。除酵节，除去所有的罪。弥赛亚，受膏者，弥赛亚的意思就是什么？受膏的，受膏者的意思。受害、死、埋葬、下阴间。但是他在初熟节的时候怎么样？ Tehiyah HaMashiach， 他复活了，他复活了。每一个日子，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和华所约定的日子，从一开始每一个日子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你听好，每一个日子都应验在他的身上，他不能够多一天，他不能够少一天，就在那一天，他完成了耶和华与人约会的日子。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旅程，或是我们的信仰旅程，跟耶稣啊，那个创世以前被杀了羔羊是紧密联合，不能分的，都是他，一切都是靠着他，与他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次在过这个节期的时候，我要你们放在心上，如果春天的节期都与他有关系，甚至于从初熟节开始，我今天要讲什么？我今天要讲，很多人在算什么时候才是五旬节，圣经不是说安息日吗？但是你知道吗，每一年的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不一样吗？不是每一年都是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不是啊，去年就不是，对不对？你知道的。但是耶稣啊，耶稣啊，一定要在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复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初熟节，他是初熟的果子，然后他显给他的弟兄看，有没有？首先看到他的是谁？一群妇女，摩大拉的玛利亚，在花园里面，是不是？那一天晚上，七日当日晚上，他的门徒在房间里面看见他。他显给他的弟兄们看，我们刚刚读哥林多书信，不是只有使徒门徒，几乎将近500个人，他在地上40天，第一天40天，到他升天40天，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讲，你放在心上。这40年2000年以来，犹太人拉比们掌控着这整个的妥拉，整个的塔纳赫，妥拉先知书，只要有暗示到弥赛亚，或是说跟看起来跟耶稣啊很像的，他们就完全这个挡住，不让他们去看。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不仅只是对外邦的信徒讲，我也希望装备外邦的信徒，让你知道或许你在这末后世代，我们如何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你要放在心上知道。第一，他们不让他们看以赛亚书53章，我们已经读了几年的这个妥拉，是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读过以赛亚书53章，因为你只要一读，你就知道那个是在讲谁。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很多犹太人见证，他根本不读圣经，因为他只相信拉比讲的话，不能读，不能去看。所以如果他都不去看圣经，你去读以赛亚书53章给他听，他一定会跳起来，你为什么要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耶稣讲给我听呢？因为他也知道。但是在这里今天我要指出一点，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天天都在祷告，祷告什么？祷告弥赛亚来，弥赛亚就是那受膏者来，天天都在等。可是我请问你们，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弥赛亚什么时候会来？有没有？有，在一本先知书里面，虽然他们不是把它放在先知书，他们把它放在智慧书里面。这本书叫做但以理书，叫做但以理书。这但以理，但以理书第九章，在犹太人的塔木德里面有里面有一部分的那个书叫做密须纳，它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但以理书非常非常的神圣，很神圣的。但是下面他怎么说？他说呢，所以不要随便去看，你们不能看，你一看你就会污秽了。为什么会污秽？ 因为你会去算，那你一定算错。甚至有人更大胆的，大拉比，他说但以理弄错了，弄错了时间。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图表给大家看，很简单的图表给大家看，但是我们要从圣经，我们来读圣经好不好？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第九章，不在上面，在你的圣经里面，打开你的圣经第九章。这是但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信上，他看见这个他们被掳已经快要满七十年了，所以他开始为以色列祷告，为犹大国祷告。然后他祷告的时候，他进食祷告的时候，加百列来看他，说你的祷告发出命令，所以我就要来告诉你这个大异象。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代祷的，在祷告的人，你一定要知道，当你从心里面顺着神的心意在祷告的时候，你的祷告大有能力，每一个祷告大有能力，可以改变的，可以带下神所应许的。我们要相信，因为他说23节，他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什么命令，你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发恳求的时候，恳求恳切的祷告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来。所以我要告诉你，24节他说，我先读，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本国之民就是指犹大国，南国犹大，跟你的圣城，这个圣城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已经定了七十个期。如果你会乘七十乘以七就是多少？490，是不是？是不是490 ？OK， 那70个期之后，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或是至圣所。25节，这位天使告诉但以理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受高君弥赛亚王子的时候，受高君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他们被掳70年，满70年的时候，塞鲁士王或是古列王、居鲁士王宣告让犹大人回去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那从他发令的时候开始。我希望我找得到我写的哈，大概是在539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历代志下后面，跟以斯拉记第一章1-4节，塞鲁士下诏允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之后，大力乌王就520年的时候，他允许。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受到拦阻，但是大力乌王就是520年的时候，在以斯拉记6:8-12，我没有在上面，我只是告诉你们，你们或许要写下来。他允许犹太人重新开始完成建造圣殿。到了亚达薛西王，也就是457年 BC 啊。主前457年 BC， 也在以斯拉记7:11-28，文士以斯拉第二次带回一批人回归耶路撒冷，回归圣地。 但是你知道城墙一直没有建造起来，一直到有人告诉尼希米，尼希米听到以后他进食祷告，后来他在亚达薛西王，也就是445年的时候，主前445年的时候呢，他被允许回去重新建造城墙。所以一期开始不是说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吗？七个七，七个七，七七四十九，四十九年之间，到最后的时候，从445年到四十九年过来，四十九年减掉四十九年，城墙建造完毕。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的，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街带壕，就是街就是 gate， 其实就是城门。然后带壕，壕就是站，就是围着耶路撒冷的那个水沟啊，护城河，护城河建好了。四十九年之后，就开始进入六十二个七，六十二乘以七等于是434年。你要记得，他这个年是360天为一年的哈，所以七个七加上六十二个七等于69个7，69个7就是483年。OK， 483年，但以理怎么说？但以理怎么说？过了62个7，那受膏者必被剪除。注意这句话，49加上434等于483，而他开始得令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大约是在主前445年或是444年的时候。这个年份虽然有点差别，但是呢，如果从这一年算起，经过483年，刚好落在主后33年或是34年那一年。也就是说，但以理讲得很清楚，他怎么清楚法？就是说，这位受膏者、受膏的君王、受膏的王子或是 prince 王，他会被剪除，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上，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上，不能超过，也不会提前，就在这个时间点上。那么我请问你们，在主后33年的时候，或是我们说33、32、33、34，这个因为历史上的记载的插入，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哪一个人被认为是弥赛亚，而他被剪除的？有没有？有没有？是谁？是那一个在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的上面，比拉多是证实有这个总督的哈，在他的上面钉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写什么？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这绝对不是意外的，而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剪除，难怪犹太人的拉比，他不要人随便去看。你知道我听了很多的见证，许多的犹太人当他们自己去研究圣经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否认他看到谁，他看到耶稣啊，他看到主耶稣，知道吗？所以你要放在心上，当我们要传福音给犹大长兄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讲，你不用到新约去给他看，你只要看旧约，你让他能够自己去查，不要听拉比的。你知道拉比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吗？各种各样说法，他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他封起来，你不要去看。你看了以后，你算错了，你就误会了。这本书太神圣了，你不要去看。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但以理所讲的话，句句都应验，句句都应验，直到最后， 最后我们还在等候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六节，受膏者被拣出，那一天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上面钉了一个牌子，写个犹太人的王。他所没有讲的是他三天之后又复活了，然后到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犹大国完全的被灭亡了，百姓流放逐或是 流放到全世界 各地去了。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1948年。一直到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然后天使告诉但以理有70个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当受膏者被剪除的时候只过了69个妻，对不对？剩下那个妻在哪里？剩下一个妻在哪里？就是当我们每次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最后的七年，最后的那七年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当我们看到26节，他说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主后七十年应验了这句话，主后七十年应验了。 OK， 你们放在心上。27，一期之内七年，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三年半，已经前面的三年半已经过去了。他这个敌基督，这个他指的是敌基督，会跟有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国立约。或许我们知道圣殿要盖起来很快，我们不知道，但是三年半之后这位敌基督会进入圣所，他要自称自己是王。虽然几年前 或许是2016年，很多人都在讲天主教教皇去访问来到了圣地，然后他到了这个最后晚餐的地方，下面是大卫王的棺木在那里，然后他坐在上面戴上皇冠，很多人就在猜了，是不是这一位就是敌基督呢？他坐在锡安山圣城，头戴金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跟你讲，因为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不会死，好不好？放在心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必使祭祀与弓箭止息，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并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你从这些话语里面，你不要搞不清楚哦。就是说，在这个三年半的时候呢，必敌基督会使祭祀跟贡献止息，意思说不许你们犹太人再献祭了，不可以，我就是他就进入了。会是谁呢？你们想想看，会是谁呢？这么大胆，这位敌基督他会进去，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当然我们知道敌基督的后面就是撒旦、哦、到最后的时候，后来呢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耶稣啊就来了。这个时候他就来了，弥赛亚要来。他撒加利亚书讲的，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他要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刻，一期之内，一期之后，就是在七年之后他就来了。他来做什么？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为你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和你的耶路撒冷，已经定了70个妻，要止住罪过。 除尽罪恶，不再有了，就是这样子一次完全结束。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看见他们在赎罪日那一天，他们要亲眼看见他们所砸的那一位，他们要哭泣，他们要悔改，之后整个国家回转，罪恶除尽，罪孽赎尽。谁能够赎所有人的罪？耶稣，耶稣啊，只有耶稣啊，引进永义，进入弥赛亚国度，一千年的国度都在这里，弟兄姐妹们都在这里。但以理已经讲了，但以理已经讲了，我们也看见他的应验。我们要鼓励犹太人好好读你的圣经，先把拉比放一边了，你好好读你的圣经，让圣经自己跟你讲话。这位耶稣啊是谁呢？耶稣啊是谁呢？我今天此刻开始，我再一次的要来回到最基本，你一定要认识，你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再来看看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我们看见神在2000年前，因着他在创世以前所立的约，跟他所拣选的人所立的约，因着他在创世以前那个羔羊被杀，现在在创造里人败坏，人犯罪，甚至于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的约，人就背约，人就背约。所以2000年前他为了要守约，不仅是当时地上他西乃之约跟他们所立的约，天上的约，他是绝对不会背约的神，他要留意保守每一件事情都要成就的这位神。时候到了，时候满足了，就让他的爱子生在，借着女子所生，童女玛利亚生，降世为人。他是谁？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就是神的话，道，神的爱子就是他的话，道，就是妥拉，就是活着的妥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如果你从圣经上来看，就是妥拉。所以耶稣就是活着的妥拉，他来到这世界，取了人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行走在他百姓当中。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为什么会是自己的人？他除了拣选他们与他们立约之外，你知道在西乃山神把什么赐给他们？妥拉，他把妥拉赐给了这群与他立约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必须要守他的约，他们必须要研读他的话语，他们必须要听，他们必须要行他的话语。他预备了这个地方，预备了这一批人，这是他的地方，是属于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对待，他从来没有给我们妥拉，中国人是不是从来没有，他只有给以色列百姓领受妥拉。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领受了，今天我们领受，我们领受了，我们还能够对他讲说我不要吗？这就是教会几千年来这样讲的，我们不要，我们不需要，我们已经有耶稣就好了。你在讲什么？耶稣就是他，他就是耶稣。你要拥抱耶稣，就是拥抱妥拉，就是神的话，你知道吗？你放在心上。他来了，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是神的羔羊。他来做什么？他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他所造的人，包括那一些 你不要去猜说谁是被拣选的，谁是预定得救的，你都不要去猜。为什么？你猜不到，你猜不到，你不要猜。他只有告诉我说你要去传福音，是不是？你的圣经有没有这么告诉你？你要去传福音，你的责任是什么？寻找迷羊。你怎么知道谁迷失了？不知道，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是迷羊，你都要去告诉他。至于他要不要得救，会不会得救，那不是你的事，你管你自己的事吧。那是神的事，圣灵的事，那是他透过你，透过你。感谢神，感谢神。凡属被杀羔羊的，创世以前被杀羔羊的每一个人，他说一个也不失落。阿们，哈利路亚。你不哈利路亚，你不感谢神吗？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耶稣啊，在逾越节的时候，再讲一次，耶和华的节期一定要在那一天被献为祭，他一定要在那一天流血舍命。然后初孝节，圣经很多告诉我们，他那天晚上太阳还没有下山，三点的时候他就断气了。而犹太人因为进入黄昏就进入了大日子初孝节，所以他们赶快把他放到坟墓里去关起来，用石头堵上。他在坟墓里面被关三天 三夜。然后呢，他怎么样？这个算三天三夜的我们以后再说哈。他这个被放在里面，他到哪里去？这是他的肉体在那个里面，他到哪里去了？他到阴间去了。你说圣经有没有讲？有耶，圣经有讲。在哪里啊？圣经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借着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很多人都说，是不是耶稣去传福音到阴间里去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听啊？所以他们就我要相信，我看见了，我要信，所以他们又得救了。我告诉你，不是的。因为在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他说耶稣是到阴间去宣告他的作为，他已经胜过死亡跟阴间。那他到阴间去做什么？我们打开路加福音，这些经文你们自己去看哈，我不看了，我不读了。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这个故事我们常常说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喻，但是事实上是真的。路加福音第16章讲到19节到31节，讲到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这个财主哇，穿的是君王一样的衣服，吃的是这个吃香喝辣的哈。拉撒路是谁？是一个乞丐，身上长着疮，躺在财主家门口，等候桌上掉下来的他可以吃，只有狗在舔他的身上的疮。后来两个人都死了，这是唯一最重要的经文。你要知道，许多人不相信有地狱。我今天要告诉你，耶稣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告诉我们有地狱。而这个财主是犹太人，拉撒路是犹太人，死了以后到阴间去，死了以后到哪里？到阴间去。但是去处不同，拉撒路去的地方是亚伯拉罕在的地方， 圣经告诉我们说，使者带他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受安慰。财主到哪里？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他没有水喝，他口干舌燥，有火烧，所以他看得见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看得见他，他们可以对话。但是当财主要求拉撒路来，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来用凉水点点他的舌头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你我之间我们过不去的。这是在阴间，你要记得，这是在阴间。在这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是，不在乎你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神的话，你有没有听神的话，行神的道。所以财主说，你赶快去派拉撒路去，又是要派拉撒路、哦、他以为他是谁啊？姓财，去告诉我的兄弟们。但是亚伯拉罕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摩西的话，摩西的话就是什么？妥拉，妥拉已经赐下来给你们了，你要守神的话，妥拉就可以得救了。在当时，那耶稣到阴间去做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宣告他已经得胜，他所做的，他已经把仇敌踩在脚下，他手中握有阴间跟死亡的钥匙，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然后他掳掠仇敌升上高天。他带谁走了？他把谁带走？他把在耶稣钉十字架死之前所有的人，不包括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已经认罪悔改的，因为耶稣告诉他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哪里？乐园里了。但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十字架，到耶稣所做的，那些人等候在阴间的，因着耶稣到那里的宣告，他掳掠仇敌升上高天，他把他们全部带出来，全部带出来，到哪里去？到乐园去，到天上去。那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个意思表示，所有信耶稣的人，我常常跟你们讲说，就不再死了。什么意思叫不再死？就是当你闭上眼睛，你的肉体歇息了，你的灵魂不会再到阴间去了，不会再到这里了，不会再到这里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带着他们到天上去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你知道我们信仰最重要的点就是在这里吗？复活了。监狱监禁死人，罪死都在那里，但是他冲破了，他冲破了，他带着属于他的，从创世以来那些相信神的带到天上去了。那他们怎么得救的？记得他们用牛羊的血，有没有献祭？有没有那个血？怎么牛羊的血怎么能够救他们？对不对？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些牛羊的血只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当他做成，在地上做成之后，这些人全部得救。他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听清楚没有？所以今天你信耶稣，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跟他在天上。就算是我们肉体歇息了，我们立刻就被带到天上去，你不用再到阴间了。阴间不是属于他的百姓的，他到那里去了。所以他在初熟节的时候怎么样？初熟节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今年很多人在第二天就到那个田野去找出熟的大麦。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啊，从死里复活。 哈利路亚。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些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每一天一定要在那一天，他所成就的一定要在那一天。神一点都没有用一些让你听不懂的，让你不明白的，让你抓不住的，清清楚楚的告诉你，逾越节的羔羊，除酵，酵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什么？罪，是不是？除掉了。但是他不能被死监禁，拘禁，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成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他是谁？他是出手的果子。出手的果子，以后在他里面每一个信的人就会跟着什么一样，他怎么样，信的人也怎么样。哇，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是何等大的福音吗？何等大的福音吗？他怎么样变成一个新的形体，我们也一样变成一个新的形体。他那个形体还可以吃，还可以走路，还可以进出，不需要门，忽然间就出现，忽然间就不见，他可以吃鱼吃饼，是不是？我们也会跟他一样，所有信的人都会跟他一样。然后我刚刚讲的，他是什么？40天之久。我告诉你，就是一定是40天之久，40天复活之后，他显给他的门徒看，40天之久，有没有？是不是就是当天他显给他的门徒看？是不是40天之久？在第40天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对面橄榄山上升上天去。使徒行传第一章让我们看见他升上天去，他的门徒都在看，忽然间有天使在旁边，你们这些加利利人啊，你们在看什么？你看他怎么上去，他就怎么再回来。同样的地方，他怎么去，他就会怎么来，就在这个地方。40天他升上去，叫他们，耶稣叫他们在那里等候，回到耶路撒冷等。他们等了几天？10天。40+10等于多少天？很简单的算数啊，50天。50天我们中国人叫五旬。一旬10天。50天。所以我们称叫五旬节。这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英文叫 Pentecost。也是希腊文的50天。但是呢，这是神所称的七七节。七七节。在这一天也是小麦出手的日子。拿着小麦献给神，摇一摇献给神。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啊。圣灵如同风一样。今天有人讲说那个大风，昨天那个大风，我相信那个风也强过昨天的风啊。那个风，哇，不得了，圣灵的风。他说如同舌头，火的舌头啊，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五旬节，圣灵，我们是有人称圣灵降临节 Shavuot， 五旬节，今年在5月20号。是的，他必再来，他必再来。这一切，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放在心上。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没有留在坟墓里，他没有留在坟墓里。他如果死了，今天跟你我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死了，我也死，大家都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结束了。感谢神，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何等伟大的事情。他的复活，我们来看耶稣啊，主耶稣复活。我想了几点，我参考，然后我们想了几点，还有更多我们来想。第一个是什么？他表明了一件事，他的复活，他没有留在坟墓里，表明神悦纳了他为罪人献上的赎罪祭。感谢神，他悦纳了，如同当年他们牵着牛羊的血来，那个火将那个祭物完全烧尽一样。所以祭司第二天去扫那些灰的时候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表示神悦纳，神悦纳， 神悦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神悦纳了，悦纳他的献上的赎罪祭。第二，他表明罪跟死是结束在坟墓里了，没有了。第三，表明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以此证明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罪带来死亡，可是复活带来什么？永远的生命。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的罪没有解决，弟兄姐妹们，不管你现在在哪里，你的罪没有解决，你没有耶稣啊，你所面对的就是死亡，不是死一次还要死两次。但是如果你有耶稣啊，认识了他，接受了他，耶稣，你自己因着他的复活，你就进入了永生。所以我们看见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我们看见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但是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过去做不到的，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可以了。我们所行的，我们承认他是神，我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承认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神说你有义了，称义，从此以后我可以靠着他，靠着他，靠着内住的圣灵，我可以行在神的话语当中，我可以行出来了。第六点，我们看见这显明什么？神的爱跟恩典。因为他没有让耶稣留在坟墓里，留在阴间，他让他复活。这一切本是我们所不配得的，罗马书明显的告诉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啊，我们哪里配？这一切都是恩典啊。所以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显明了神的爱，显明了神的恩典，然后证明他真的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也是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今在哪里？在天上活着的。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因此再说一次，如果你今天跟耶稣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他不是你的神，因为你照保罗所说的是早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你需要耶稣，弟兄姐妹们，你们都要知道我们需要耶稣。你要传福音，你要去告诉你的身边的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他们需要耶稣。或者只有一条路，就是阴间，就是死亡，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才有盼望，才有永生的盼望，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你一定要放在心上，证明他是始，他是终，他是 Aleph， 他是 Tav， 我们圣经翻译成他是 Omega， 他是 Alpha Omega， Alpha Omega， 是始，是终。他的始不是在时间空间开始的事，从开始，从一开始，他是那一位神，他使我们，他的复活，我们现在可以靠着他得胜，靠着这个名字，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你可以靠着耶稣啊，你叫呼叫他的名字，你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呼叫他的名字。当你呼叫他的名字的时候，这个名字何等伟大的名字，就要为你效力。主耶稣讲过，你们以前不懂得用我的名字呼叫、呼求、祈求，现在你们可以靠我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名字。我们以前跟神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路到神那里去啊。但是现在借着他我们有路，借着他我们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因为借着他我们与神和好了。那我们再看还有一点，他使经上的话句句都应验。最早的一句话是约伯讲的，我约伯在19章25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哦，虽然 感谢神。我们看约伯，受苦的约伯，但是他竟然能够讲出这样一个充满了先知预言的话语，19章25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位受苦的、失去一切的约伯，他竟然讲出这一句话来，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吗？弟兄姐妹们，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在最后的时候，他必站在地上，他必站在地上，他必回来，他要执政掌权在地上1000年，带我们进入永永远远。这是我们的耶稣啊，他也使他自己的话应验，人子要被交给人，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死，他要被埋葬，然后他第三天要复活。所以我复活以后跟他门徒讲，你们要到加利利与我相遇，我会在那里跟你们相会。这句句的话怎么样都要应验，他如果不复活就没有了。但是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他的门徒开始还不信，甚至于亲眼看到他复活的主还不信。我都不懂为什么不信，还在那边摇椅。我们千万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呢、啊。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他，但是我们里面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爱他，对不对？我们爱他，我们在灵眼里面真的看见他了。他如今在哪里？他的复活，他不是留在阴间，他不是留在坟墓，他不是留在地上，他是升到天上，并且坐在父神宝座右边。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做什么？为我们代求，为那些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每一位代求。他祷告，我告诉你，祷告的力量非常大的，你们要经历，一定要经历，祷告，祷告，祷告，不停的祷告，感谢神，使信的人可以永远活着，永远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你可以永远活着。我问你们，永远有多久啊？可以不可以数算的？不可以。永远就是永远，永永远远。他的话永远不会废去，他说天跟地都要废去，可是我的话怎么样？永远不会废去。阿们，感谢主，因为他的复活，然后他必亲自从天降临。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8，他要亲自从天降临，因为他说他必再来，他在哪里，他也要接我们跟他永远同在一起。在约翰福音14章19节，你可以去看，我活着，你们也要永远活着。话，他的话语。然后我们如果已经死了，要跟他一同来。在主里面睡觉的人，他不讲死，在主里面睡觉的人，感谢神，原来在主里面所谓死的人，在神的眼中看是睡觉。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在主里面有人过世的话，我们说他睡了，在主里睡了，睡总有醒的时候，对不对？感谢神呢、啊，要信耶稣。我再讲一次，这么好的福音你怎么能够不要呢？要信耶稣。他如果现在来了，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永永远远与他同在。然后这个我要告诉你们，是超过我们眼睛所曾看过，耳朵所曾听过，心中所曾想过的。以前有人讲说，我们永永远远在天上做什么啊？是不是在这里一天到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圣哉，那多无聊啊。我告诉你，很多人有见证，死了到天上去，后来又回来了，他再也不肯回来。主啊，哭啊，你为什么要我回去？一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看怎么一切都是灰色的，天上是多美啊， 那天听了一个人的见证，我相信呢，我真的是相信呢。他说是哇，他在天上的时候看到一朵花，好漂亮。他说好漂亮的花，结果他看到，他说那个叶子就开始拍手，每一样东西都是活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相信那里完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因为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怕死，因为你不会死。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耶稣怎么复活的？因为圣灵的运行，那个大能大力，使他从死人当中复活。圣灵的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圣灵的能力，它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像那个世界上的炸弹都没有办法形容那个爆炸力，你用原子弹、核子弹，不管什么氢弹、什么弹，啪，那个大能大力。请问你，我们信主这么久，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你感受到那个大能大力了吗？有没有啊？我们要呼求，他说要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能够使一个刚刚还在抽这个不是抽鸦片呢，吸毒的人忽然之间怎么样完全断绝那个意念，他能够使酒鬼，他能够使一个赌鬼立刻放下屠刀，马上就完全改变成为新造的人，不一样了，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大力，爆炸力。所以保罗祷告，保罗接下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祷告，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什么东西运行在我们里面呢？圣灵，神的灵。谁呀、啊？是谁？我应该讲谁呀、啊？运行在我们里面呢、啊？神的灵，他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父神，归给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啊！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传福音给你们了。我巴不得你们能够听进去。如果还有人没有信主，还有人还不知道耶稣啊，所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要你们跟我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但是今天。我明白了，你爱我爱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流宝血，你为我到阴间去，然后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信的人不再有死，却能够得着永生。亲爱的主耶稣，我要相信你，我求你的宝血洁净我，洁净我一切的罪，你进入我的里面，做我的主，我一生一世要跟随你，一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如果还没有信的人今天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啊要亲自造访你，你要成为他的孩子，你要开始进入他的门，你要开始与神和好，借着他，我巴不得你今天就能够真正的相信，因着你的祷告，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要来做一个极大的宣告。极大的宣告就是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邀请你们每个人起立，我们要祈求圣灵，我们祈求圣灵来释放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这个大能大力是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只知道每一天每个礼拜天，我或是礼拜六有人就坐在这里听到，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回去，然后我过的日子就跟过去一样。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不，没有那么的那么一点点，他告诉我们，他应许我们，他要给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你不要只停留在逾越节，你不要停留在逾越节而已。你要知道，他为我们经过除酵节，你要知道，他为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他为我们一直带领我们到五旬节，然后他会在吹角节的时候再来。我很大胆讲这句话，因为每一个节期都与耶稣也有关系。然后最后赎罪日到祝棚节，神的帐幕要在人间。我们得到的太少了，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祷告，祈求圣灵要释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能大力。大能大力不是我的大能大力，是圣灵的大能大力来，圣灵的大能大力来装备你的心腹，让你的心腹单单看见耶稣啊，能从节期里面看见耶稣啊，从安息日里面看见耶稣啊，从你的妥拉里面看见耶稣啊。主啊，求主你来装备我们，以至于我们按照耶稣啊所应许的，我们不仅要做他所做的事情，并且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这是耶稣啊所说的，他与我们同工，他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求圣灵释放那个大能大力，我们不再害怕，我们不再退后，我们要一路的跟随他，我们的眼目当当定睛于他，因为为我们征战的是耶稣啊，为我们征战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跟随他走这条道路，一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预备你的心腹，装备你的心腹，使你的心腹个个都是你的勇士，个个都是能够这个装备整齐的，能够迎战的。在最后这一战的时候，主啊，你装备你的心腹，装备你的心腹，让神迹奇事随着我们，让神迹奇事让人看见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你的神迹奇事借着我们行出来的时候，人要看见这群是敬拜耶和华神耶稣啊，哈马西亚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哦，主啊，求主你自己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位，不管在近处不管在远处，都能知道我们今天要领受那个你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不止这么多，还要更多，我们还要更多，因为你是供应的神，你是无限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等候你，等候良人的再来。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感谢主，赞美主。主，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的呼求祷告。你要祷告开口跟他求，真的，你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走进那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里面，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初步而已。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不要只是停留在那里，你也要祷告，你要跟他讲，我还要更多，我还要更多，带我进入你的每一个节期，带我进入耶稣基督的这深处里面，我就是要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当中有人不知道怎么祷告的，在这个时候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他有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每个人祷告。 因为要得着丰盛的生命，是圣灵的大能大力能够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阿爸父神的心意，他在创世以前的心意。有个感动，现在你愿意接受圣灵在你生命里面释放那个大能大力的，你走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那个国强长老也一起过来。